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然后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再看一处希伯来书2章，我们从10节看，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永远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特别是注意上一半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永远里去，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一次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聚集，几个月以前王弟兄跟江弟兄有点交通，谈到这个聚会的事情的时候，王弟兄看到弟兄姊妹们安排要在这里做一个等候，要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王弟兄实在感觉高兴，因为这样的一个等候是摸到父的心了。我们也实在看见这许多跟随主的人，
蒙恩是蒙恩，可是还不能被主带到一个地步能照着他的心意在神面前去追求、去活、去成就神所要成就。那么这一次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做这样的等候，我实在相信神一定会听弟兄姊妹们的祷告，也满足我们的那个要求啊，为了看磨成神儿子的那一个样式，我就觉得不能不看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那个定义，或者说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那一个安排啊，我记得我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那时算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但却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啊，在工作上很热心，在活动上很热心，那么在追求认识主的事情上头呢，就好像有点不大能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要我们知道的。我就记得有一次聚会的里头，我心里头有一个问题，我就在聚会的里边问那个带领的人，我的问题就是这一个，神为什么要造人？神为什么要造人啊？当时那一个带领的人呢，就这样的回答，他 他说神啊，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么既然神是爱，他必须要寻找一个爱的对象，所以他就因着要得着那个爱的对象，他就造人，把人放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爱的对象。当时我很点头，我很满意，我觉得对呀，神就是爱吗？他要寻找一个爱的对象，那么就把人造出来，来把神把人爱一爱呀，那很对呀。后来自己多读了一点神的话，就对这个答案起了一个怀疑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神是不是真的为着要寻找爱的对象而把人造出来呢？那时就从神的话里头去寻找，也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去交通，那么越寻找神的话，越觉得这一个答案有点不大清楚。虽然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是这样说，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在神的话里头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一个答案。不错，神是爱，爱到一个地步连他独生子也赏赐了给人，他的确是爱，但是他造人的目的好像和他爱人有一点距离。我不晓得我这样说啊，会不会有弟兄姊妹们也引起从前我曾经有过的一个疑惑。后来我从神的话里头去寻找，我找到了，神造人的时候他实在是有一个安排的，他也实在是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在里边的。这一个心意可以说是在神长久以来一直到现在作为他那一个工作的中心，或者说作为他工作的目的的。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神在造人以前他心里所有的那个定义，他说他要照着他们的样式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么把人造出来以后呢，神要叫他们去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活动的活物。那么从这个话的里头，神很清楚地告诉人，他造人是有一个目的的，他造人是有一个计划的，他造人是有一个安排在这里的。他并不是说他缺了一个对象去爱，所以他就把人造出来爱。从神自己宣告的那个目的上头，我们看到和神要爱人这个事实好像是有点距离。其实说得更清楚，神并不缺爱的对象，起码父爱子，子也爱父，子称为父怀里的独生子，父的怀里有他自己的儿子，那么爱的对象在那里是够清楚的，神并不缺爱的对象。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他明显是有他自己的定规在那里。我们从神那个话里边能看到，起码有两个目的。头一个目的，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第二个目的，就是造出来的人要替神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啊，那么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人，就是把神自己来表现出来，就是把神自己彰显出来。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也常常碰到一些人来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神造人既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 那么究竟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哪一个像神？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好像都不一样。我是胖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或者姊妹是瘦瘦的，我算是矮的了，但是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高的，那么就高不一样，肥矮不肥瘦不一样，那么那个样子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眼睛是大一点，我的眼睛是很小，那么我们看起来都没有一个人的样子完全相同的。那么你说啊，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那么究竟我们今天这些被造的人哪一个算是像神多一点，哪一个就是把神那个形象表现出来？从前我念书的时候我有过这个问题，后来热心爱主的时候也给别人问过这些问题，的确也真是一个问题。但是感谢神，慢慢的从神自己的话上头给我看到了一些东西。神的形象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物质的形象，如果照着物质的形象来看，我们当中实在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人并不完全相同，那我们是算是被神所造出来的，就从我们中间实在难以找出一个人说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既然不是物质的形象，那么神的形象又是什么东西？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末了，我们来看看那个地方好不好，很有意思的。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从26节开始，我们读几节啊？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开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柱形上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是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的描写真是特别，说是像这个又不完全像，都是仿佛仿佛的。那么仿佛云下雨的时候云中的红，但是它不是红哦，仿佛是火的形象，但是它又不是火，就是仿佛而已。你看上去啊，你从上边从宝座一直看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好像给我们看到荣耀是荣耀，但是你没有办法能抓住那一个荣耀的实在是什么东西。你说像蓝宝石，它也不是蓝宝石啊，你说它是那个金晶，但是它也不是金晶。那么这一切给我们透过那个物质的观念能看到，神的形象原来就是一个荣耀，是透过那些物质的观念让我们晓得神的形状就是荣耀。那么从这一点上头来看，神在造人的时候并不是照着一个物质的形象来造人，因为神是个灵，神不是物质，所以他在他没有那个物质的形象。既然他是一个灵，他造人的时候他那一个形象是他的荣耀。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要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敬拜他，因为我们这些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照着他荣耀的形象来造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 要叫人被造出来，来显明神自己的荣耀。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罗马书上头的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前我们要了解，我们是照着神的荣耀来被造的时候，我不大明白罗马书这一句话。犯了罪我是懂得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不懂了。我们犯了罪为什么会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犯了罪离开了神，为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感谢主给我们看到这一件事实的时候，我就懂了，原来我们这些人是照着神的荣耀来被造出来的。那么等到有一天人失落了，神的荣耀在人身上失去了，我们这些本来有神荣耀的人如今没有了神的荣耀了，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头，我们不仅是成了一个罪人，同时也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看清楚了，人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不单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有底下给我们看到的是神把被造出来的人放在地上来替神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一切的活物，那么神把这样大的一个权柄交托给被造的人去执行。在那一个时候，一切被造的都服务在人的管理的底下。我们如果有时间看创世纪第二章的话，你真能看到当时人的那一个权柄能力和智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有没有读医学院的，或者说现在已经做医生了的。那么你回想你念医学院的时候啊，哎呀，你在那里记人那个身体那个骨头，这块骨头什么名字，那个骨头什么名字，还有我看从前我们念医科的那个同学啊，真是苦恼，白天抱着那个骷髅那些人骨头在那里拼命的看着他来念，甚至晚上睡觉他边上的就是那一副人骨头，哎呀苦恼得很。但是你看到第二章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有一次神为了要为人寻找配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活物都带到他面前来，让他给他们起一个名字。那个时候人就给那些活物一个一个的起那个名字，那么起过了名字以后就照着那个名字叫那个活动物。好像那我们现在念动物学啊，又是记他们那些动物的名字，也是把我们记残了是啊。但是在起初的那个时候，人给那么许多的动物起名字，你看到了人的那个智慧和人的那个能力。神造人的时候是把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事实摆在人的手里头。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从神自己所宣告的话来看，神造人的时候要透过人来彰显他的荣耀，要透过人来执行他的权柄。当然还有更深的意思在里边，我们今天也许不去接触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神的话上边能看出，神造人的时候实在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在里边，不仅是让人在那里显出他的荣耀，也不仅是让人在那里执行他的权柄。看到了第二章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出神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在那里，要叫人被造的人和神，就是创造的神，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就是神和人完全的联合起来，没有间隔。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时候，神让人 看到在伊甸园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果树，神告诉人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能吃，但是在园子当中有一棵树，那一棵树你不能吃的，那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那么这园子当中呢，不仅是只有分别善恶树一棵，另外还有一棵人也是在那个园子的当中的，那是生命树。神的话是这样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能吃，只是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个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外，其他的果子你们都要吃，尤其是和分别善恶树在一起的那一棵生命树的果子你更要吃。神这个安排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哦，弟兄姊妹们，如果神叫我们里边能看到这个安排的那个定义的话，我们实在感觉太宝贝了，神对人的心意太宝贝了。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那个是还是显明在外面的那个荣耀，而神叫人准备去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是要把神的性质也赏赐给人。而当人真的是接受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被造的人外面有神的荣耀，里面有神的性质，这个里面外面都是神自己的那一个显明，或者都是神自己的那个样式。这样子一来，就叫神和人完全的调和在一起了。我们要是花一点时间去看创世纪神造人的那个历史，我们实在不能不在神面前向神俯伏，也向神敬拜。可是事情没有像神所想的那么简单。等到有一天，神这一个计划，神这一个安排受到了打擦，受到了破坏，那么人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去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相反的在那里悖逆了，堕落了，接受了撒旦的意见，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个动作把人带到一个地步，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权柄，同时也失去了那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一个动作把人带进神的审判的底下，把人带进了神的定罪的底下，也把人带进死的里头。而且从那一个时候开始，神体现在人身上那个定义完全的失去了，人没有神的荣耀，人也失去了神的权柄。我就想起从前小的时候猜谜语的里边有这么一个谜语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猜得出来，但是我们是先来猜猜谜语看看。那么那个谜语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打我，所以我就打你，你把我打得皮开，我把你打得肉烂。弟兄姊妹们，你猜出是什么一个谜语呢？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看那个谜语书，哎呀，这个真有意思，因为你打我，所以我就打你，你给我打皮开，我就把你打死，打得破破烂烂。当然这个谜语啊，说出来是很简单，就是打蚊子嘛，那么蚊子叮你一下你就打它一下嘛，它把你叮出血来你就打得破破烂烂嘛。那么这个谜语啊，你想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说，蚊子，我所以把你打得破破烂烂是因为你先欺负我，你要是不欺负我的话我也不会打你。现在我们到那个supermarket 里头去，你能看见那么一些那个那个那个 摆放东西那个橱柜上头，有好多那个是杀虫水了、杀虫粉了，那么是就是杀虫剂的东西了。好，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领会到好像打蚊子那个样。你这个苍蝇啊，这个蚂蚁啊，这个蟑螂啊，或者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你来欺负我，所以我就要弄这些东西来对付你，对不对？好像是对，好像是对。那么因为他不欺负我们的话，我们也不对付他。你看啊，在这里好多人都很喜欢养那个猫养那个狗，啊，说是人的宠物。那为什么我们不对付狗？为什么我们不对付那个猫？就是那个蟑螂我们要对付它，就是那个蚊子我们要对付它，就是那个老鼠我们要对付它。哎呀，我们就说因为它来搞扰我们，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说它来欺负我们。弟兄姊妹，你想，如果人没有受打叉的话，谁敢来欺负人呢？蚊子来欺负人，蚊子也不能来欺负人。在伊甸园人还没有堕落以前，这一切的活物都听人的话，这一切的活物对人都没有伤害，这一切活物对人都是好朋友。但是那一个事情一来，人的堕落一来，人跟随了撒旦，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接受神的那个安排的时候，人的这一个堕落叫一切都起了变化。蚊子成了我们的对头，苍蝇成了我们的对头，我们说你欺负我，我就打你。在当时，蚊子不会欺负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实在感觉人在神面前那个失落，实在失落到一个地步，很悲惨。神的荣耀没有了，神的权柄没有了，神的生命也没有了。我就想到人的堕落把地上的一切都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人说，如果有神的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神的话，地上不应该那么多黑暗和不公平的事情吗？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死掉了，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我不做基督徒。他列举了好多的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他说如果有神的话，怎么会让地上有那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既然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说没有神。既然没有神的话，我为什么要去信神做一个基督徒？许多的人也接受他的这个见解。我就想起从前啊，我小时候中国跟日本人打仗，我们家就从那个城市啊迁到乡下去。那么念书放假的时候，就和一些同学跑到外边的那个池塘上头去抓那个小鱼小虾。那么我们没有上那个潜水的那个池塘的时候，那是水是很清的，那么那个鱼在那里游的时候我们能看见，那个小虾在那里游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我们那个时候只是拿一块那个小毛巾，两个人下到水里头，就这样把那个毛巾拖到这里一起，就好像一个网一样的把那个小鱼小虾抓过来。那么可我们去抓虾的时候，起先那个水还是清的，给我们弄了几弄啊，那个水都浑浊了，底下那个泥都浮上来了，那个水呢已经变成黄浊的一片，看下去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什么都看不见呢，我心里头还觉得还晓得，虽然我看不见那个鱼虾，但是那里实在有鱼虾。这话就好像说那个大哲学家，人自己把地上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他没有看出是人自己把那里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反转过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塌糊涂，所以没有神。我们感谢主， 虽然人在神的面前有许多的愚昧，有许多的败坏，但是这一切的败坏并没有把神向人的那个心思来打乱。不做人堕落了，不做人离开神远了，不做人在神的面前抱了一个态度，我就是拒绝神。但是感谢他，神不因为我们对他的不了解，神也不因为我们对他的那个拒绝，神就把我们这些堕落了的人放在一旁，说不管你们了，随你们吧，死就死吧。我们感谢主，你越看神在人身上的那个作为，越要叫我们向神低头敬拜。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并没有放弃人，虽然人拒绝了神，神没有放弃人。就在人堕落了以后，不马上神就宣告他要把人挽回，他要叫人的因着犯罪堕落的那个羞耻得了遮盖，他要叫人和神中间那个关系又有一个恢复。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三章，你能看到当时神所说的话，虽然那些话对我们来讲是很熟悉，可是我们是在看到神在那一个时候已经定规了，他要把堕落的人、失落的人挽回过来。问题在这里，神把人挽回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我们先看神当时的那个宣告。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头做了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用皮子做衣服给人穿。第二件事情，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这两件事情里边实在是有神的那个挽回的恩典充满在里边。堕落犯罪了的人，自己赤身露体羞耻了，不敢见神了，逃避神了，里头也有了害怕，里边也得不着安息。哎呀，他们想办法，他说我们怎么来遮盖我们自己的愚昧？人的办法是编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成裙子，那么穿上那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的裙子来遮盖人的羞耻，来逃避神。但是没有用处，人所造的一切没有给人解决问题。等到有一天天起了凉风，无花果树的叶子干了、脆了、碎了，要遮盖人的羞耻不成功了。哎呀，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么我们逃避神吧，逃避神也不是办法，人逃避神，神出来寻找人。那一天神来到那里寻找人的时候，在那里呼喊说，某某人啊，你在哪里啊？哎呀，他们说不得了啊，我们赤身露体啊，我们不敢见你啊。神就给他们说了一些话，当然是一个责备，但是在责备的里头神是充满恩典，神为他们预备一个遮盖羞耻的方法。神杀了一只牲口，可能是一只羊，不知道是不是羊，很可能是，从原则上来看可能是，应该是，但是不管怎么都好了，反正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杀了一只牲口，用他的皮子来给人做遮盖。这样的一个遮盖是叫我们看见是神用他自己的办法，流血的办法，借着流血来除掉罪的这个办法，来叫人在神面前得了遮盖，然后再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说明了人虽然堕落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后裔，他们的后裔能有本领到一个地步把撒旦的头也打伤。早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们很细的这样看这一点点， 但是我不能不提出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从人堕落的时候开始，神借着他的宣告，神借着他在以后的日子做了许多的事情，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那个救赎的工作。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神没有停止他的工，要把失落的人挽回过来。神实在在过去的日子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一直做到基督耶稣上十字架。这次到东南部来，我心里想，我头一次到这边来，这边的弟兄姊妹们我恐怕一个也没有见过，谁晓得昨天在餐厅的里头就碰到杨弟兄跟他太太，我就看到杨弟兄的脸很熟，但我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讲起来，他说，哎呀，前年在波士顿那里在一次聚会上碰过面。他还说，你那次来给我们交通还交通逃城了。哎呀，我说我自己都忘掉了，那么杨弟兄他们还记得啊，那次是交通逃城。我就想到啊，逃城也是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安排许多的事情里头带着预表的作用的其中的一件。神在旧约的时候做了许多的事情来表明他要向人做什么事，会幕是其中的一个，逃城是其中的一个，献祭的那个条例是其中的一个，在许许多多的那个安排都说明了神要把人挽回过来，挽回到一个地步，叫人在他面前恢复原来神的那个定位。哎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他的心思的里头，他没有一天把人放下，在神的心思的里头，每天每天都把我们那个重担摆在他的面前来替我们去数算，然后他来替我们出办法来去解决。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实在说，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是我们亏负神，并不是我们欺负神。说的严重一点，也可以说我们是欺负神，可是神并没有因为我们欺负他，他就要打我们。相反的，他在那一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为我们安排。等到那一天，主耶稣来了，他背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上边替我们解决了罪，我们因着他进到神的面前，不再被定罪。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所经历过的。但是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能领会到这一位因着钉十字架的耶稣所带来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恩典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我们得救了，那么究竟那个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得救的那个内容究竟是什么？包括多大的那个范围？好多好多时候我们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哎呀，我信主我得救了，我充满了喜乐。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回头看我们开始得救的那个经历，恐怕都是差不了太多。哎呀，里边涌出了那个喜乐，所以我得救了，就是这样得救了吗？就是这样，我在神的面前我蒙了恩典了吗？那么我蒙恩的那件事实就是说我不再在神面前被定罪了吗？感谢主，这都是事实。但是在神给我们那个救恩的上头，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非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来看准究竟这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的一回事。以前在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姊妹，她得救了好些时候了，但是她心里头总没有想到更深的追求要得着主。她还振振有词的和神的儿女们说，她说，我得救了，毫无疑问 我得救了，因为我信了主。神的应许是这样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信了他，我不至灭亡，我得了永生，我已经有永生，所以我不怕将来我死了以后，我去见神的时候神不要我。所以我今天生活的态度是这样，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神不会拒绝我了，那么所以我就不管其他的事情，现在我是拼命的在地上来寻找我的满足。那么我这样的生活态度是最宝贵的，第一，我在地上没有损失；第二，将来我见神的时候我也能见神。他还说，将来神的赏赐也好，神的丰富也好，我都不在乎，反正我已经能进天国，我反正我能见神。那么就是将来我见神的时候，神说某某人，你在地上并不寻求我，你即使仅仅得救，你在天上你只配站在门爵的后边。他说我也不在乎，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反正我已经能见神的面了，站在门后边就站在门后边吗？你们做宝座就让你们去做，我不在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跑出来呢？许多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究竟一回事，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神给我们的定罪，就是说我们不再灭亡了，我们有永生了，这是事实，不错。可是神给我们那个拯救并不就停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那里是这样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神那个心思，在他的那个工作的里边，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不仅是得许多的儿子，还要把这许多的儿子都领进荣耀里去。我先说这个神的定义，拯救的定义，把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的定义，那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那一个心意的完整的恢复。神起初是这样的定规，虽然当中受了许多的破坏，神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一直要把那个堕落了的人带回他原来的那个祭火的里边去。原来神要把荣耀给人，原来神要把权柄给人，原来神要把他的性质也给人。人虽然拒绝了这一个，失落了这一个，可是神的工作却没有停止离开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个救赎，我们去信主，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得救到一个什么的地步？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的确是神的儿子，神也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不能不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这一件，成了神的儿子是大事，但是神却没有停止在我们这些人成了他的儿子这一个地步。正如浪子的故事，不是给我们也看到那样的一件事情吗？我们许多的时候看见浪子的时候，我们觉得浪子这个人实在是糊里糊涂，糊里糊涂也是儿子，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心思的里头，就是在浪子的父亲的里头，他不叫他儿子糊里糊涂，他要叫他的儿子回到家里来，真真实实的做儿子。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呢？神的心就是这样向我们显出来了，他借着救恩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他面前来，叫我们成为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了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看我们这些人成了儿子， 神还没有停止他的工作，神继续在那里做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的一个地步，又叫我们这一群儿子都进到荣耀里。能进到荣耀里，是进到怎么样的一个荣耀呢？你说我们做神儿子就已经是很荣耀了，对，我们能做神的儿子是一件荣耀的事，可是神叫我们要进到的那个荣耀，不仅是做儿子的荣耀，而是完全像他怀里独生子一模一样的荣耀。哎呀，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不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没有想到你是怎么怎么样，可是你却是为我们安排到这样的一个完美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基督的荣耀到一个怎么的地步？我们先不从宽广的那个面去看，我们只从几句总结的话去留心，我们就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到了一个怎么的地步。腓立比书二章的里边是这样说，因着基督的降卑，一直的降卑，降卑到死在十字架上，那里有一个转接词，就是所以，他说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他那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这几句话，你就看到一切被造的物都向基督耶稣来俯伏敬拜，都承认他是主，都在那里高举他，都在那里荣耀他，都在那里称颂他。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启示录最末了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真是看见那一件大事。第五章的里头是羔羊被带到那个神的宝座的面前来，这羔羊一带到神的宝座面前来的时候，天上就爆发了一个大的敬拜，那一个敬拜所有天上的沧海里的一切被造的物都在那里俯伏上说，愿荣耀颂赞权柄能力都归给被杀的羔羊。我们就是读第五章一遍，你不深深的去进入里边的那个意思，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技术已经把我们这个人吸引到一个地步，我们也只能跟着第五章所说的敬拜，在那里默默的敬拜神。基督的荣耀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宇宙的光景，感谢神，神要把许多的儿子领进荣耀里去，是要领进这样的荣耀。你说我们这些人算的是什么？神竟然在我们身上有了这样的一个安排，有了这样的一个定规，要把我们这些人完全的挽回过来，带到他自己起先的那个目的里，带到那个起先的目的里，叫我们与他怀里的独生子一同在那里享用神自己的荣耀。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虽然我们还不能很确实地描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有把握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神把我们这些人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来，要叫我们完全的像他的儿子一样的进到荣耀里，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从前有一次，我在我父亲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和一些神的儿女们有点交通，那么交通过了以后，那里就有一些人来跟我父亲说话，他说某某人啊， 你那个儿子真是像你的样啊。我心里想，我像我父亲没有什么出奇啊，我是应该像我父亲的嘛。但等到我自己做父亲以后，我只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像我，所以许多弟兄姊妹们看到我女儿的时候都说，哎呀王弟兄啊，你那个两个女儿真是像你，就好像是一个模样做出来的。那我女儿像我的样子也不稀奇啊，应该是这样啊。但是我提醒弟兄姊妹们，你去注意一件事情，我像我父亲，或者说我女儿像我，那还不过是外面的像，是不是？其实看起来也不完全像。我的大女儿像我比较多一点，因为她我眼睛小，她眼睛也小。我第二个女儿呢，她像我也像的差不多，可是我也小眼睛，她大眼睛，看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虽然人从外面看了一看，哎，这个大概是某某人的女儿，这个还不会太错。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一切的像都不过是外面的像。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这一个像，不仅是叫我们外面像，连我们里面都要像，连我们里头那个性质都要像神。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这一件事情，在创造的时候，在造人的时候，神把他外面的形象给人，神也愿意把他里面的形象给人，可是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得着，没有完全的得着。等到耶稣基督他做成那个救赎的时候，他把我们这些人挽回过来的时候，不仅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做儿子的那个事实，不仅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蒙爱的那个地位，不仅是恢复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对象，更恢复我们到一个地步，连我们里头的那个性质也像神。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能在神面前说什么的话？我们只能俯伏，只能敬拜他。我们真是看见，在起初神那个安排的时候，神就已经把那么一个荣耀的事实来说出来了。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就不断地借着预言、预表，一直到了十字架上的那个工作造成，来显明他仍然要把人带回他起初的那个荣耀的心意里。最近我读圣经，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我心里头真受一件事情感动。那么那里头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新天新地来了，旧的一切都过去了。那么在这样的光景的底下，在神的宝座那里就有声音在那里说，都成了。就有声音在那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人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在那一个时候，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哭泣，再没有疼痛，因为一切事情都在神面前更新了。说完了这一切，神的宝座上头有大声音宣告说，都成了。哎呀，什么都成了，什么事情都成了。哎呀，我感谢主，我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曾经呼喊说成了。我也看到启示录里头天使也在那里一而再的在那里说成了。但是到了末了，神的宝座上出来的宣告说都成了。这个都成了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剩下来没有做好。基督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什么成了？救赎的工作成了，神托付给他要做的事情成了。但是在神那个永远的计划的里头，神把人带回荣耀里头的这个事情，神叫人和他当中没有间隔的调和在一起的事情还没有成功。但是感谢主，过去 借着十字架的那个预备来把人挽回。十字架的救赎成功了以后，神继续在那里做工，那个工作是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把我接受救赎的人挽回过来，带他们进到荣耀里头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神所要做的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这些人配得神这样的一个纪念，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一句话，因为实在的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神并不是我们自动去的。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哪一位是你自动去寻找神的，是你感觉我这个人如果没有得着神的话，没有寻到神的话，我这个人就不得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并没有寻找神，是翻过来是神寻找我们。有一次我们在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一个姊妹在那里祷告，她说，神啊，我们没有要求你叫你独生子来死，我们也没有要求你给我们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我们这些人需要救赎，可是神啊，你却是在我们所不会想的事情上头你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白白的承受了你救赎的恩典，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感谢。那个姊妹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头实在是给摸着。的确我承认我个人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如果从渊源来说，我不小，我可能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但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说，那么你第三代基督徒，你一定是很早就寻找神了。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惭愧，我没有因着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头我就会寻找神，相反的，在那种环境的里头叫我自己欺骗自己，觉得我已经寻找了神，我就不去寻找神。感谢主，还是他来寻找我。等到有一天他借着一些弟兄为了我在神面前蒙恩的缘故祷告，寻找我谈话，那是说不上交通，把我带到神的拯救的面前。感谢主，我是这样走进神的恩典。我承认我这个人我没有寻找神，我也看到许多的人并不是他主动的寻找神，并不是主动的在那里要神，但是感谢主，我们不要神，神要我们，我们不寻找神，神寻找我们，把我们寻找过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回他原来的那个计划里头去。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神花了那么长久的时间，神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和代价，连他独生的儿子也为我们交出来，我要把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带回他的面前，恢复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个地位，恢复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个内容。我感谢他，我没有话讲，我承认我从前没想到神的恩典是这样，我总以为说我是一个罪人嘛，神不拯救我我就永远灭亡了，那么现在我信主，我就是脱离那个永远的灭亡。感谢神，脱离永远的灭亡是事实，可是神没有停在叫我们不灭亡的那个地步，他叫我们脱离了那个灭亡以后还要把我们带进荣耀里。荣耀到一个怎么的地步呢？他的儿子是如何叫我们也如何，他的儿子是怎样叫我们也怎样，他的儿子是如何坐在宝座上与父同坐，也叫我们这些人与基督一同坐宝座，他的儿子是如何管理全个整个的宇宙，我们这些人也和他一同在宇宙的里边显出神自己的权柄。我们实在没有话好说。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在香港最近这几年来，因为人口增加， 土地嘛就相对减少了。那么土地相对减少，不仅是居住的问题成问题，连坟地也成问题。那么所以前几年，大概是七八年前开始，香港政府那么就鼓励人去火葬。那么好些人就做难了，特别是中国人，火葬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好像很残忍。那么好，基督徒呢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呢。神的话说，你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那么火葬了就不归于尘土了，然后这样子就里边做难了。有些时候他们就来找我们来谈这个，他说火葬究竟对还是不对啊，那么出于土不归于土，那不是不对了。我就跟他们说，你埋葬在土里头固然是归于土，一把火烧掉了成为焦炭的那样子埋到土里头去，还不是一样归于土吗？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复活过来，我们才不管那个土了。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神把我们在带进他复活的大能的里头，叫我们脱离那个属土的身体。我们今天是火葬也好，土葬也好，甚至是海葬也好，空葬也好。我弟兄姊妹不要笑，我真有这个事情的哦。听说在西藏那边是他们是空葬的哦，那么那个死人就抬到山上摆在那里，让那个飞鸟来吃尽，才这样埋葬的哦。他们叫做空葬啊，真的。不管你是怎么埋葬啊，葬法，那个结果都是归于土的。你直接归土，或是转一个弯，还是归于土的。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是出于尘土的，我们那个结局也是要归于尘土的。可是在这样的人的身上，神却有一个很高的心思，把我们这些出于土的人要带进一个像他的荣耀的里头去。什么时候主开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主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还能在神面前说什么话呢？我们说，神啊，你实在是太宝贝了，你没有把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看为卑贱，你没有把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看为没有价值，相反的，你把我们高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实在承受不起的。你看我们这些人能贵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哪一个地步？我不想弟兄姊妹们有点误解，我先说，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这个话。但是事实是这样，在神的眼中，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比什么都贵重。你说比什么都贵重，是不是比神的独生子都贵重？你说在神的眼中还有什么比他怀里的独生子更贵重？这也是事实。但是在神救赎的里头，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好像你我这些人出于尘土的人比他怀里的独生子还要贵重一点，是不是有这样的了解在里头？神看我们贵重到一个地步，值得把他怀里的儿子舍弃来把我们这些人得回来，是不是说出我们在神的眼睛比什么都贵重？当然这个话要好好听，心里头领会就好，领会神是如何纪念我们，神是如何把他的心思放在我们身上。当然我们不可能比神的儿子贵重，但是在神所做的事情上头，实在说出了神看我们这些人好像比他独生的儿子更贵重，用他独生的儿子来做代价，把我们这些人完全的挽回过来，挽回到一个地步，回到原来的荣耀里，回到原来的权柄里，回到原来的丰富里， 回到神所定义的那一个事实的里头，叫神与人当中完全的调和在一起。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些得救了的人，不仅是脱离灭亡那么简单。我今年回香港，前天才回来，所以累得很。今年回香港，就在那里听到一个广告，就是卖那个汽水的广告不是卖汽水的广告，是卖那个，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你晓得，在香港有一个饮料叫做维他奶，其实就是豆浆了。那么他卖广，那在那个电台上卖广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岂是汽水那么简单呢？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天气热的时候喝那个维他奶，不仅是像喝一般汽水一样，它里边还有丰富的营养啊，是一般汽水所没有的。嘿，我说这个广告的话有意思，可以套用过来说，我们这些人的救啊，岂是不灭亡那么简单呢？岂止不灭亡那么简单？不止啊，不仅是不灭亡，而同时是给让神把我们带回他那个荣耀的恩典的里头，向他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实在不能不说，在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这些人都已经领受了，但是神看还不够，他还要在我们身上恩上加恩。但这一次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时候，开头我就愿意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神起初的那个心意。什么时候神给我们看见他起初那个心意是怎样？如今呢，你看到神一切的工作，在人身上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回那个原来的那个荣耀的安排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不仅是在得救的时候尝一尝主的喜乐，我们也不仅是在得救以后尝一尝神给我们各样的供应，我们还要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一切在神那个丰满的恩典里还算为小，他要把更大的更丰满的赏赐给我们，就是把我们带回他的荣耀里，带回他的权柄的显处，带回神和人的联合里。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话说，我们只能敬拜神赞美神，因为他把一个最宝贝的心意都摆在我们这些出于尘土的人身上。我看今天早晨我就先跟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神和人那个关系上头起初的那一点关系上头先做那么一点点的交通，然后我们求主带着我们慢慢的看进去，看到神如何的成就他这一个定义在我们的身上，就叫我们向弟兄姊妹们所等候的磨成基督耶稣的样式。这是主的心意，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得着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实在要说你的恩典是那样的丰满，你的定义是这样的宝贵，你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越过了我们所配的来显明了你恩典的工作。主啊，我们算的是什么？我们是微小到一个地步，连天庭上的一点微尘也比我们重，但是在你的眼中我们却是这样的宝贵。你为我们的缘故舍弃了你独生的儿子，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把我们从死亡的里头拯救了出来，你要把我们这些人带回你原来的心思的里头。主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不配得这样的恩典，但是你确实在基督里头把这些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主，我们领会过来你是这样工作， 我们不够领会的时候，你还是照着你的心思来工作，一直到一天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你要叫我们看见，你要叫我们心里幸福，好叫我们能与你一同进到荣耀里。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到如今我们还要说，我们越过越感觉自己的不配，越过越感觉自己在你的面前的无有，但是感谢你，在你自己救赎的里头，你把你自己作为我们的产业赏赐给我们，你在你里边，你把万有也赏赐给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人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等候你自己的显现，就是等候在你显现的时候，你也把我们一同带进荣耀里。主啊，我们没有话好说，我们只有说，神，你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没有保留你自己，你把你自己整个的赏赐给我们，你把你自己没有保留的赏赐给我们，你要叫我们像你，你要叫我们里里外外都像你，你要把我们这些人丰丰满满的带进你自己的国。求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眼睛能更明亮，看得见主你叫我们所看的。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也给我们一个很高悟性的那个心意，好叫你所要我们领会的我们都能领会过来。因此我们求我们的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厚厚的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借着你的恩惠能以更深的明白你和你自己所要做的一切。主啊，造成在这里我们的一点交通，求主自己纪念，求主自己数算，也求主亲自保守，继续的在我们的里头显明你所要做的。但愿你得了荣耀的时候，你叫我们这些人更多的接受恩典的吸引来跟随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以下几天的聚会，但愿众人都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遇见了你。主啊，向我们说话，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